来来来，礼拜二在 SHE 的歌声之中，我们还是要赶快进入一个难得的单元。为什么叫难得呢？因为这位来宾很少能直接在电台的现场出现，是吧？
哎，是
哪儿已经上两个礼拜你在美国，
哎，
再上两个礼拜你在西头，
嗯哼，
是不是？
对，
我记得过去这几次节目，你不是到西藏就是到北京，我们都是差一点都连请都请不到，是这意思？
不敢当，请是不敢当。
今天到现场来了，
对，
面对面了。
我希望倒希望有一天咱们能从西藏连线。
您功夫大，您精神好。来，我们今天今天题目不少。首先要先预告一下，在每年的春秋啊，
春秋，
我们都会有这个科学讲座嘛。
展
望2007年秋季展望科学这个讲座，今年的主题秋季的主题是永恒的追寻。为什么要叫追寻呢？
是因为我们有好些研究计划，尖端的科学研究计划，它都是以追字开始的。那像最近这个夏季刚过，国科会支持的计划底下有台大的吴俊杰教授
上过我们节目的
哦、okay ，
追风计划，
对，
追日计划，追星计划，还有追梦计划，还有追龙计划。追的不少，但是到底细节如何呢？我们要稍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稍稍这个保留一下，卖个关子。
Yeah.
因为什么？因为到了节目最后的时候，那个记忆力才比较深刻。不过这个活动的日期我们可以先讲一下，10月5号开始是吧？
对，10月5号在台大应力所的演讲厅，10月5号的礼拜五晚上。
10月5号大家都要去看水浒108啊。
这么回事啊？
没这回事。十月五号开始，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10月12号、10月19号以及10月26号，另外还有三场。除此之外还有四场在12月，是吧？12月7号、12月14号、12月21号、12月28号，这也都是礼拜五。
对，这次时间上比较奇怪一点，是因为10月份四场，12月份四场，
11月是鬼月嘛？
对。台大应力所他清理场地整理场地、
哦、
所以我们跳过11月就在10月跟12月各有四场。
好的，
细节待会儿再说。
好，10月5号、10月12号、10月19号、10月26号以及12月的7号、14号、21号、28号，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的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都会有这个展望2007年秋季的永恒追寻的讲座。接下来我们细节待会儿再说。不过题目，今天的题目不少啊，因为有一个题目是年轻恒星系统里头侦测到数量多达于比地球海洋5倍的水汽。
哎，我真的觉得这一个史皮哲望远镜到现在为止提供给我们很多教科书上过去完全没有想象到的东西，包含了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题目，年轻恒星系统里面其实有大量的水汽，
是，
而这些水汽呢很可能在恒星中央出现了以后留存在旁边的尘埃云盘里面，而逐渐跟灰尘结合成了什么彗星跟小行星，而这些彗星跟小行星呢在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形成了以后，大量的落在这样的行星上面，
是，
就形成了这些行星表面的海洋。
所
以这个发现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是，不过这个水汽现在是散布在太空之中的吗？
它是散布在星系里面，环绕在年轻恒星的旁边，所以它其实是在物质逐渐接近结合的过程中，在这一大堆尘埃云气里面就已经有水汽了。当然中央的物质是越来越密越来越厚，
是
未来恒星出现的地方，
是，
但是呢四周的这个尘埃云球里面也有很多水汽。而且水汽最近被史皮哲侦测到了，其实我们在过去这个暑假里面啊有机会也去了，在过去半年去了2次史皮哲太空望远镜的科学中心。我有个学生在那儿跟着那边的科学家一块工作，所以我们在那边跟他们合作。发觉史皮哲的东西真的是很不错，但是问题是什么？快结束了
啊！史皮哲的生命快结束，
他的任务寿命是快结束了，大概到明年就结束了。因为红外线望远镜它侦测宇宙来的红外线，那它本身就不能够发出太多红外线。 可是室温的东西，甚至比室温还低的东西，都是很好的红外线的发射器。
是，
所以你要把这个太空船上去了以后，要携带大量的冷却剂。
嗯哼，
把这个太空船本身重要的部分都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
是
你才能够真的去侦测其他地方的环境。
嗯哼，
可是呢，这个冷却剂是用之有尽的。
嗯，
等到用完了，这虽然这个太空望远镜一切都是好的，
嗯哼，
镜子啊、侦测器啊，一切都是运作正常的，
是，
但等到冷却剂一用完，这个任务就结束了。
是，所以史皮哲不是一个永远存在的望远镜，它是一个计划。它是一个有生命周期的。
对对对，像哈勃望远镜它就是没有这个冷却剂的问题，所以呢它可以持续在太空里面观测五年十年十五年、
哦、
只要它的仪器正常，
是
它的电量正常。但是红外线望远镜呢就牵涉到冷却剂的问题了。
是，
那即使史皮哲在明年任务寿命就要告终，像今天这样子的成果已经多到不可胜数。
嗯嗯，
因为它真正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宇宙的不同层面。
是，
而红外线能够让我们看到的很多低温的，我们先说过，无论是云气、灰尘或者是水汽的现象、
嗯、
那今天这个成就呢，让我们感觉到最近这几年所提出来的新的理论，说地球上的水来自地球早期大量彗星的撞击，
嗯哼，
又有多了一个支持的证据。
是，不过我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哈，因为我看了这个我才想起来，如果说一个恒星系统这么样一个规模，那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吧？
哎，
那假如在这么样大一个范围里头，有地球海洋五倍的水汽，就算是地球海洋的六倍吧，
嗯，
那可是它不是在一个出现在一个单一的星球上，它甚至中间还有很大一部分会被这个恒星给蒸发掉了，
对，蒸发掉，对，或者是吸收了，或者是蒸发了，
是，那。如果能够形成，或者以我们最远的想象力来思考，形成接近地球这样的尺度或规模的行星上面的海洋，那还得真碰不少运气啊！
哎，不过您刚刚讲说五倍六倍，那就不少了。
嗯，
五倍六倍，然后这些水汽在整个尘埃云盘里面散布的，它迟早会跟其他的物质结合，
嗯哼，
聚在一起形成了小规模的小天体，像小行星或者是彗星。
嗯、
这些小玩意儿在这个新形成的太阳系里面到处乱跑。
嗯，
那如果你有了行星了以后，迟早会碰上行星在那儿规律的绕，这小东西到处乱跑呢。
嗯，
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总会经过行星的旁边，其中有一些就被行星捕获，撞到行星表面。
嗯，
那就是水汽的来源了。
是，天文学家真是、啊、
乐观啊
，wishful thinking 到极致的一种人。
不，你知道这 philosophy 这个哲学的思考在哪里？
这里没有哲学，这里有吗？你告诉我，
天文学家永远不会出错，为什么？
嗯，
因为他们有无穷尽的时间。
对了，因为他们所要验证的事永远发生在当事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了之后，是吧？
对对对，
嗯，是吧？哈，
是啊，
你
只要给足够长的时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对了，对了，对了，就是宇宙是无垠的、
嗯，
想象是无穷的。这个事实
天文学家是无赖的，
对，是无需验证的。好，接下来还有 XMM、哎、这个不是巧克力糖 XMM 和 Suzaku 望远镜提供了研究致密星体的尖端的方法。
Yeah, 日本人所做的望远镜啊，跟他们的这个XMM 跟美国跟欧洲的 XMM 望远镜的从不同的波段去观察，观察了中子星，哎、哦，发现什么？发现了，当然是光谱了。我们这可能一般我们的民众同学啊，不太容易从光谱直接了解到，这个天体的进出的情况。但说老实话，光谱能够带给我们比照片来的更多的资讯。
嗯，
我们以前好像一直没谈到这一点。
对了，
光谱，当初哎，牛顿把来自太阳的色光。白色光色散了以后呢，看到了光谱，七彩的光谱。
嗯哼，
然后，人们就知道，其实太阳的白光里面所包含的资讯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如果你有了棱镜，三棱镜或者是光栅，大陆上叫光栅，我们叫栅栏，
木栅的栅，
对，他们叫栅栏。你把光色散开来了以后，里面的分子谱线、原子谱线、吸收谱线、发射谱线、谱线的位置、谱线的位移，都可以告诉你很多天文物理上面的知识。
嗯哼。
所以以前有一句话，你记不记得英文有一句谚语叫做， picture 一张照片、worth 1,000 words
是
抵得过1,000个字、就是你描述的再多，你给他看一张照片一张图画那就清楚的多了、那在天文的范围里边，所谓的一个 picture 呢，就是一张照片天体的照片嘛。所以天文学家加了下一句话，前面还是一样说一张照片天体的影像、抵得过1,000个字、下面是一个光谱、抵得过1,000张照片、
是
因为光谱能带给很多资讯，
提供的讯息更精细致啊。
对，
不过你要先告诉我这个 XMM 是什么东西。
XMM 是 X 射线的一个天文望远镜。
嗯，
那 X 射线的天文望远镜呢，配合上了日本的另外一个太空望远镜，他们就观察了中子星。而中子星本身，我们说它表面上会有气体流动，主要都是双星系统。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想强调一下，光单独一个单百伏哥的中子星你很难观测。而现在呢，它在旁边有一个伴星，
是
那个伴星也很倒霉，它膨胀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外面的气体被中子星吸过去了，
是
所以环绕中子星表面在那边转，同时落在中子星表面。
嗯，
所以能够看到这些云气的资讯，就告诉了我们中子星最接近表面那个环境的资讯。
嗯哼，
所以它可以告诉我们说，就比如说这些气体运动的速度接近光速的40%，
哇，那这就是很高的速度。
哎呀，因为中子星很小，如果把太阳变成一个中子星，挤压成为一个中子星的话，大概是30公里。
哦，
太阳是140万公里，
是
挤到30公里的话，它就是一个中子星了。
嗯哼，
它的密度就到中子星，一汤匙的物质大概重上10亿吨左右嘛。
嗯哼。
所以这是一个太阳质量的中子星，
是
但接近那么紧，它为什么不会爆炸或者喷发出来？它本身有足够强的力量，都是中子，本身靠合力凝聚在一起了以后呢，然后高速的旋转，它本身有它的简并的力量哈，高速旋转，然后强烈的重力场，
所以没有中子星不转的，
没有中子星不转的，
一定是很快很快的在转，
对对对，
而且光速的40%那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种物质运动的速度，
yeah。
会不会是物质运动的极致呢？
倒不是，它是这些气体本身要落下去的时候，被中子星强烈重力场吸引了以后，在那边盘旋往下落的速度是40%。
哦，
中子星本身运转的速度，我们估计从那些 pulsar 所谓的脉冲
波煞，
嗯哼，所看到的大概每秒钟几百次，
嗯哼，
每秒钟转个几百次，
是，
也就是我们已经讲的 pulsar， 现在发现就是中子星的
啊哈。
但是重要的是说，中子星旁边这个巨大重力场让它四周的时空是弯曲的，
对了，
弯曲的以后就会产生红位移。我们以前讲红位移是都柏的效应产生红移的，比如说救护车从街上开过去了，接近的时候警笛的声音很高，一旦从身边擦身而过了，声音突然会降下来，
是
那个频率会降下，这是都柏的效应。光也有同样的现象，这是都柏的效应造成的位移，声音上面的位移，频率上面的位移。但是呢，重力场也会造成类似的现象，当光想要从重力场离开的时候，光会消耗掉能量，
是，
所以你本来是蓝色的光，频率比较高，能量比较高的，它出了中，好不容易爬到外面来了，离开了这个强烈的重力场，它的光会掉成红色，就是往红色
红位移，
红位移呢，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讲的 XMM X 射线的这个望远镜，提供了研究致密星体的尖端方法，我们再稍微描述一下这种观测的方法。
对，它其实是看到了光谱里面的谱线，他们就是挑了几个特定的目标，这些目标其实从别的波段已经知道它是双星系统，其中有一个是中子星，那你观测到了迅速移动的光谱谱线，那就是在中子星表面附近产生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知道你所看到的光谱来自中子星表面，它的运动的速度跟当地的环境就是中子星附近的时空的情况了。
是的，
看到是很极端的。
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几个题目，包括了有光亮号这个光远渐近啊，天文学家利用日本和欧洲合作的光亮号红外线的太空望远镜来研究不同的星系。但是呢，现在这个一下又讲不完，我们得先进一段新闻，新闻过后，应该还会一次植入性行销吧，会不会？会啊？是2007年，
肯定的。
秋季展望科学，永恒的追寻，有追风，有追日，有追星，有追梦，还有追龙。来报新闻了。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我们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现场。
嗯，
接下来我们谈谈，哎，谈谈月球，我们关心的月球 ，Smart One 撞了个月球，是不是？
嗯，对对对，以前呢撞了月球呢，在撞月球之前，它侦测了月球上的火山活动的遗迹，其实拍了很多很重要的照片啊，看得到月球上面的地形跟火山活动的关联。
嗯哼。
其实我们当时在看月球就会知道月球分两个地方，一个是高地、
嗯、
一个是低的海。
是。
那这些海呢，其实宁静海、暴风雨海啊，其实是比较低平的地方、
嗯、
都是月球到后来火山活动涌出来的岩浆把低的地方填平了。
嗯哼。
那高地不一样，高地那些没有被火山岩浆淹没的地方，上面陨石坑打的就是过去35亿年以来。
是。
到41年左右打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随时在打的。
对，然后但是火山涌出来了以后把它盖住了，再打的就是新的陨石了。
嗯哼。
所以 Smart One 在它掉下去之前，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也讲过，绕了几圈终于它那掉也不是直接撞击了、
嗯、
是侧的擦，
对，
打水漂一下，对对对、
啊、
那么摔下去的。
嗯哼。
但它在那摔下去之前呢，拍了这些月表上面的陨石坑。那这个陨石坑呢，很多陨石坑它是高地上陨石坑，是早期的月亮诞生之后的3亿到7亿年之间的月球大撞击的期间。
嗯，
那个时候还好咱们不住在月球上头，要不然每天躲陨石恐怕都来不及，
躲躲防空警报
是吧？对，然后当然这种拍摄也有凑巧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他拍的几张照片的太阳的仰角很低，
嗯，
太阳角度从侧面过来的，
是，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清看得出来这些山谷的哦，阴影，
嗯哼，
阴影就可以给你它的高度，
是。
如果正面拍下去的话，是没有高度的、
嗯、哼哼
的资讯的。
因为月球上的确是没有真的海，所以我们无所谓海拔不海拔，它只有相对的高度。
嗯、
也就是说，它是这个太阳被照到的这个角度比较低、
嗯，
那也就我们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它的相对的高度，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
啊，
这是他们从太空拍摄地球。然后制作 3D 图像的一种做法、
嗯、
以前我们在太空遥测中心所看到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也是一样，因为你同一个地方它可能在卫星的不同角度都拍过，
是
太阳的时候也是在不同的角度，就太阳所留下来地上的这些特征，它的阴影的长短、
嗯、
你可以计算出来这个东西有多高
啊。
所以后来说美国的巡弋飞弹什么的，他们能够在飞弹里面所隐藏的地图一路走过去可以辨认地形的、
嗯、是
那些地形的高矮胖瘦都是从 3D 的卫星图判断出来的
啊。是的。好，接下来我又想到了、从 Smart One 撞月球，我们前不久看的月全食。
嗯，
你那时候还在美国嘛，是吧？
对，那时候不是跟你的一夜相亲两处同那个地方，挺想念这个节目的。
那、是是是我相信你一定非常想念我怎么样、结果呢？
结果看得很愉快，因为那天晚上洛杉矶南加州万里无云呐、啊，
嗯，
一个亮白亮白的月亮，1:50之前很清楚，
是
开始了以后呢，就天时开始了以后，慢慢的它有一块蒙蒙蒙蒙的就不见了，它不像日食那么清楚的太阳变成像
缺角，
对缺角、
嗯，
但是因为地球是有大气层的，
嗯哼，
所以那个边消的不是那么锐利，但是不管怎么样，到了2:52真的很准。整个月亮就被地球的阴影给遮蔽了，
是，
可是还是看得到月亮，
红的，
暗，对，暗的，红色的、嗯、慢暗的，然后看得到红色的，一直到了3-4点多吧，这个景象才慢慢消失。
嗯，
哎，很有意思的是它在消失之前还剩一个很薄很薄的月牙，
嗯哼，
跟升光，就月亮再次出来的时候，
也是升光是什么意思？
升光就是月亮从地球的阴影里跑出来了、嗯、看得到月亮的光亮了，又回到那个亮白亮白的边了，前面其他部分还是挡掉了暗红色的，那边慢慢慢慢长大，这一整个过程呢，哎，我其实那时候想说光看也没有意思啊，
嗯，
我就拿了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相机
拍了，
哎，拍，但是没有脚架，很不容易拍，
嗯，
因为第一个天体很远很暗，你不要看月亮亮，但是它被圆全食的时候呢，几乎没什么太大光芒，望远镜它找不到焦，
嗯，
得手动对焦，然后时间要拉长。问题时间拉长的话，你摆在手上拍就会抖。
那对啊，我连1/15秒都会抖呢，真的，1/8秒、1/15秒几乎不能手动，一定要脚架。你怎么办？
Yeah, 要脚架。
您怎么拍？
哎，我就
屏住呼吸，蹲在马桶上拍。
有车子
啊，
没有脚架，拿车子摆车顶上拍。
嗯，
你只要不要把那照片放太大，看起来还不错。
哦，好的，下一回 哎，也别吓一回，拿节目上谁看得到？
十分之一秒，咱们
广播
四秒钟都能够拿手，
哦，是吗？
对，屏住呼吸，归西大法。不过说老实话，咱们
您接近这个动物，我比较远一点。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不过我想是说，跟各位也顺便讲一下，台北天文馆，这不断提供我们新闻资讯的台北天文馆啊，最近把这一个一系列的月全食有关的照片，从台湾各地甚至海外的有趣的照片都把它集中在网站上了
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倒可以上台北天文馆的网站上看一下。
台北天文台的网站，
对
啊，好的，接下来是光亮号啊，怎么念呢？
阿卡里，阿卡里，日本的跟欧洲合作的光亮号也是红外太空望远镜，当然这个没有斯皮哲那么壮观那么厉害，但本身可以在远红外的波段观测宇宙里的天体，那所以今天的这个有趣的新知呢很有意思，它也可以看近也可以望远，哎，好像唱评剧，你远观
如何如何
对，远观就看到了整个宇宙一路过去的点点滴滴的星系分布，而近取呢是可以把比较近处的星系看个仔细，他先举的就是 M101M101大楼、不是101大楼， M 开头的是梅歇尔天体，
是
梅歇尔天体呢，是当年的梅歇尔这个天文学家为了讨厌这些天体，他主要做彗星的观测，
是
他不想其他星云星团来搅局，就把这些特别的天体都集中在一个星表不准观看，没有想到这个星表变成一个业余天文学家最喜欢看的，
而且是以他命名的，
哎，对，梅歇尔天体。那 M101 就是这个星表里面的第101个，它是一个正面面对我们的星系，
是很大很大的星系，
很大的星系，离开我们大概有17万光年，直径它的直径有17万，
直径有17万光年
，离开我们还是蛮远的。但是这17万光年面对我们展开的这个面呢，那光亮号就能够拍摄了 M101 的细节，
是
看漩涡背上面它星系中央的气体被扯出来的，形成了恒星，新的恒星，然后这扯出来的气体呢高速从中心往外缘移动，产生了好多新的恒星，这个显然就是它被别的星系扰动过，所以看到了一个星系不正常的有大量的恒星形成，不正常的有星系的气体被扯出来，这都是当年别的恶灵经过旁边的时候，
大概是多少年以前，
可能就是在几亿年，几亿年之间的，像我们就是还会留下来痕迹的，不要说船过水无痕，
是
你还能看得到痕迹的呢，大概是在十亿年左右的范围之内
啊。
以前我们做过一个研究是 M81-82 的那个星系，很明显82整个的四周的那个它的星系盘子都给扯碎了，
是
那这就是在过去的十亿年之间几亿年之内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 M101 呢大概也在十亿年左右过去曾经遭遇过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被扯了，可是没有扯碎啊。
对，那就表示它经过的那个星系呢，第一个距离可能不是很近，第二个质量可能不是很大。
是，
如果质量大的话，这个星系到今天就已经不存在了。
好，这个我对这个我每一次你讲到天体望远镜啦、红外线望远镜啦，像刚刚讲的史皮哲，我都特别对这个观测的方式有兴趣。你可以多介绍一下，像这样的这个阿卡里的这样的一个远红外巡天的这个照相机，那它的生命又怎么样？它会不会过两天也是一样
？
它也是有周期的，
有周期的。对，最早啊，在我们在天文科学上比较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红外天文观测卫星呢，是1983年的红外天文卫星，叫做 IRAS。它上去了以后待了6个月，所以它的冷却剂只够它维持6个月，
是，
但是没有想到那6个月的成果就非常丰硕，因为以前没有人认真的在这些波段真正做的东西上去看过，很精彩，然后现在好多后续的红外研究都是根据那6个月里面所做出来全天的星表
是
继续往下研究发展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有趣跟诡异的事情哈，就是要做红外观测很重要，可是红外的 detector 它的侦测器非常不容易拿到，因为跟军事有关
哦。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温度，人体的温度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310度 K 吧，就是绝对 绝对温度我们是三十，人体是37度吧，
嗯哼，
跟273加在一块是310度 K，
嗯哼，
310度 K 的这个绝对温度呢，它所发出来最明显的红外线就是在9微米，9个 micron，
嗯，
那就是中红外，从近红外到中红外，
是，
所以如果说像美国他们所做的这些近红外到中红外的相机，他卖出去给别的国家，他一定仔细考虑。
嗯，
所以像中国大陆，他没有办法买到美国的红外相机。
哦，
这是为什么？即使你想要在很高的高原上或者很好的环境做地面的红外观测呢，你也不容易找到这种非常先进尖端的红外相机了。它是有军事的意义在的。
是的，
日本人他可以做，他跟欧洲合作，他有些东西从美国进来。
嗯，好的，在我们现场的是孙维新，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孙维新谈天。接下来进段广告，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News98张大春泡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在我们现场是台大外文天文研究所的孙维新教授。对了，我们接下来这个题目啊，熬过沙尘暴的火星探测车精神号、机会号，他们怎么样了？
哎，又 back to work， 又开始工作了。
他们真忙啊！
哎，对，其实他们也没有得到休闲的时间，就是前一阵子、前两个月吧，大概在7月、8月左右，火星上面的沙尘暴一直延续了将近2个月。
嗯哼，
那这在过去也是少见的。通常沙尘暴你可能出现了以后，大概1个月左右就止息了。
嗯哼，
因为沙尘暴本身会把自己杀掉，
是，
它会遮天蔽日了以后，太阳能量进不来啊。
嗯哼，
那能够让它持续爆下去的能量就没有了。
嗯，
但这次的沙尘暴
就是阳光还是最重要沙尘暴的一个能量来源。
对，对，阳光造成了对流。温度差造成对流，
是的。
但是这2个月的沙尘暴之后呢，当时沙尘暴往上一堆，我就想到了什么，那叫什么，那个评剧里有什么小老妈来掸尘土的，老妈开旁掸尘土的，你会想到那两个车子精神号跟机会号啊，它的太阳能板就是要接受太阳能光的，
是的，
上头一有了灰尘，太阳能板的效率就大打折扣，更不用说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所以当时呢，科学家也是担惊受怕了2个月，把这个两个探测车关到能量最低。哎，这在科幻电影都看到，
是
一旦有什么惊险状况了，就是
隔那么远的距离，遥控车还能够操纵它，是吧？真是不容易。
对，
所以王道环在我们那个科技 email 单元里面就说，那个证明人类工程是在整个科学界里面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说有非常强大的基础的这么样的一个领先地位的一个门类。
对，工程然后科技，但是我觉得工程要能够有进步，我真的深深感觉到，第一个不要怕 no fear， 不要怕，第二个就去做 steward， 做了以后学到的经验那是别人没有的，你就知道能做到什么东西。我相信美国这些科技都是这么来的。那现在这个沙尘暴结束了以后，两个火星探测车也没有真正得到放假的机会，又重新的开始他的工作，准备要下陨石坑去研究了。
是，他这个刚才我们知道的最新的消息也是前一阵子啊，说是机会号已经移动了40公尺，而且到了特定的地点，就要在今天呢，
对，
是不是9月11号，就要开始下降到维多利亚陨坑，
他
这个。11号照说是美国时间，所以是昨天，
美时间还没到，咱们是9月11。
哦，对，我们
美国现在9月10号，明天，
对对，明天。
他现在那机会号在那儿正在担心受怕，准备要下去陨石坑了。
是，
以前下过几个陨石坑，都担心下去以后上不来。
是，
后来发现上得来。
嗯哼，
那现在要再尝试的一个科学，他真的是不怕，敏不畏死啊。
对，
为什么？因为这是机会号将要拜访过去拜访的陨石坑里面最大的一个。它有很明显的岩石的露头，所以呢，是当年过去表面岩石跟大气有交互作用的关系，所以那个石头会很有趣。
是，
这是为什么拼了老命也要让机会号下到这个陨石坑里面去。
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宇宙早期建造星系的乐高积木啊，建造星系是用不是灰尘吗？不是水冰，那还有什么？
对，小星系建造成大星系。
嗯，
他这边讲的就是拿哈勃跟史皮哲了。哎，又见到史皮哲了。
对了，
哈勃在天上已经待了好些年了，1990年到现在了，17年了。嗯嗯，那史皮哲呢，也从哎前几年开始到现在，也有6、7年了。
是，
那这些两个望远镜结合在一起呢，对宇宙里联手做观测，就看到了好多有趣的现象，包含了9个最小、最暗、最紧密的星系。
嗯。
那每个星系只有数百万个恒星，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代表早期宇宙小星系慢慢会经过合并。他说不但这样子，你看到这些小星，你怎么知道它会合并？因为它长得像漏斗的样子，不，长得像蝌蚪的样子。
蝌蚪，
对，有些人说像漏斗，有些人像蝌蚪，就是一边大一边小。
嗯，
这就是受到彼此吸引的关系。
嗯，
它的质量已经在拉扯了，所以未来呢，这些小星系都会逐渐合并，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大的星系。
嗯，
这是目前的理论。最有趣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到早期的这些星系，时间就是在很早很早以前的。
是，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头谈谈2007年秋季展望系列这个讲座，
就是植入性行销，我自个儿说了吧，承认。
台大大气研究所的大气系的吴俊杰教授为我们来讲追风计划，就是台风嘛。
对，他们是搭的飞机去追台风的。
是的。这个是前不久还在我们节目里面谈到这个事。
哦，太好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要稍微介绍一下，基建系的郑荣和教授有个追日计划。
他们带的学生，台大机械系的学生，在澳洲参加了太阳能动力车的比赛。
嗯哼，
那就是追逐太阳，他们的 logo 是追逐太阳，梦想无限。
嗯哼，
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追日计划，听说也还拍了一个电影，相当感人的。
是
一个团队能够在那遥远的地方做这些事情，很不错。
嗯哼，这是追日计划，跟政治没有关系。中研院天文所
哈日计划，
中研院天文所的陈明堂博士，有一个追星计划的介绍。
这其实陈明堂博士一直是中研院天文所派驻在夏威夷，在那边负责四毫米波天线阵跟后来的 Amoeba 宇宙学研究的望远镜的主要的计划主持人。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名字叫追星，因为它这些望远镜不是光学望远镜，它是无线电波望远镜。
嗯哼，
但是其实还是在夜空或者是白天做观测的，看到这些星星银河的，所以就把它叫追星计划，反正是天文的。
嗯哼，那你也会在现场吗？对，每一场你应该都会在。
我都会在现场。
那是你的 project 啊。哎，还有接下来是阳明大学的郭伯昭
教授，哎，
他的追梦计划，这个我不是太懂，和这个名字很像，
我想
文艺青年，
不是文艺青年的活动了，而是睡眠研究。
哦，
郭教授的专长在睡眠研究，其实我研究生也不错哈，
嗯，
实习就是好好睡，这不是啦。前几个月，大家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有趣的新闻，就是郭教授他的研究啊。包含用了你脑子里面的阿尔法波脑波来控制电灯开关。
嗯哼，
那这个很有趣，我们把它叫做追梦计划，是因为这就是睡眠研究的一部分。
嗯哼，还有中央大学地质科学院还有赵峰院长的追龙计划，这个你要赶快讲一下，我们还有30秒钟。
赵峰院长他是地球科学的专家，会演讲地球、月球跟各行星的质量分布，
是
龙脉有关系的
哦，所以叫追龙计划。另外，成功大学物理系的许瑞荣教授，还有红色精灵计划，
红色精灵
是研究高空闪电，
高空闪电
是吧？
对对对，还有交大的宋开代教授研究机器人的，
机器人怎么好像听说还有情绪？
那机器人情绪